请看创世纪第二十章，创世纪二十章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题目是不显露不胆怯，信靠神免被掳。不显露不胆怯，信靠神免被掳。我们看今天圣经两边都是蒙恩以后，亚伯拉罕这样的蒙恩神赐福给他，是一再的和他立约，谁允许他将要什么要得到一个以撒。但是呢，今天的圣经就是在撒拉生以撒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件，这个事件是魔鬼，是那恶者那一个最大的诡计，要玷污撒拉，要破坏神的计划，破坏神的旨意。魔鬼他怎么能够呢？他利用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心中有破口，我们就被魔鬼利用。差一点撒拉被玷污，差一点撒拉就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以撒就生不出来。但是神还有恩典，神信实的神，慈爱的神救了他。亚伯拉罕在妻子被夺以后，他能够仰望求告神，所以结果呢，蒙神怜悯，撒拉能够被救出来，能够还给他。这就是这边告诉我们，一看环境就惧怕，就撒谎。亚伯拉罕老毛病又来了，对他那边就西西家蒙恩以后，多大的恩典，大病得愈，死里逃生。接下来就是大考验，巴比伦使者送来的礼物和书信，这一下子就考验出西西家他里面的疮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以至于他在仇敌面前他是这样的失败，大大的显露贪图人间的虚荣，所以才夸耀显露，结果呢也害了自己，也害了全民，招来国家的被掳，这是一个原因呢。所以一撒谎妻子被掳，一显露国家将要亡国，将要被掳。所以这都是对我们，叫我们要对世界死透，对自己也要死透。所以不说谎不显露免得被掳。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求，要靠，信靠神，就要求靠他，要信靠他，那才能够转败为胜。所以让我们深深的得教训，魔鬼的诡计就要得罪耶路撒冷，要得罪犹大家，要破坏大卫的子孙。所以西西家的失败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亚伯拉罕就要得以撒也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时刻要警醒，百倍的警惕，时刻要防备那无形的仇敌，看不见的仇敌来破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所以今天我们分段，今天是两段，九节对四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一节到七节，我们就这里就算一段，一节到七节，那边是一节到三节，七节对三节，开头是三节对一节，然后两个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题目是第一段题目是不说谎不显露，信靠神免被掳，信靠神免被掳。我们先从以赛亚书这边看，三十九章，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一节到三节，这一共就三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三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这个消息传得很快。西西家是犹大的王，是一个很出名的王，那他大病得愈，这个消息传到国外，传到巴比伦。巴比伦呢是别有用心，看来是好意，就差遣使者，这是巴比伦王的儿子，他就怎么样，就送来书信和礼物给他。这个就是对西西家一个大考验，送什么来？送书信给你庆贺，给你祝贺，你大病得愈，你本来该死你没有死，给你祝贺。礼物那更好了，珍贵 人得到尊贵的礼物，这些个都是喜好虚荣的人最热衷于了，最向往的了。而且是什么呀？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差遣来人来送礼物，来送书信来的，来给西西家。所以西西家面临着考验，面临着考验。你蒙恩以后面临着考验，本来说的很好，我要称颂神，我一生一世我要在神的殿中，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称颂神呢？结果西西家在仇敌面前，在外邦人面前，他并没有称颂神，乃是称颂自己，夸耀自己，我多大功劳，我多么丰盛，我多大财富，我军库里有多少武器，夸耀的是这些。所以第二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这个喜欢是什么？喜欢虚荣，他没有防备。你也可以见，但是你要防备啊！你看你怎么见，他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五谷里一切的军器，这是国家机密，他怎么全部显露，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为什么给人看呢？那不是夸耀还是什么？夸耀自己。一个骄傲的人，夸耀的人就喜欢显露，显露就是要夸耀，让人看看我多了不起，我的国家多丰富，我多么强盛，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有这个有那个，这个是最愚昧啊，是愚昧人显扬自己，愚昧人大大显露，什么都给他看，没有一样不给他看。下面说，他家中和全国之内，你自己的家，你给人看，你国家他也给人看，国家里的丰富财宝，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那叫做大大的显露，大大的显露。于是先知以赛亚第三节，先知就来问，先知就来责问，先知就来责备。所以说，西西家看不透，以赛亚看透。西西家不认仇敌，认敌为友，认敌为友，中了敌计。仇敌来做什么？别有用心，他真的对你这么相好啊，这么有意啊，他是有目的的，但是别有用心，看不出来，表面怎么样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西西家是上当，西西家是中计。以赛亚清楚，以赛亚一看这个西西家失败，就来问他，来见西西家，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一个他说什么，这很要紧，一定是甜言蜜语，连连阿谀奉承啊，使劲的去吹他，使劲的夸他，使劲的奉承他，从哪里来？这你要知道，从哪里来？从仇敌的方向来。所以以赛亚问他，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这真是贵宾，把仇敌呀奉为贵宾，远方来见我，我好了不起啊！西西家冲昏了头脑，西西家不知道神是在刻意的考验他，所以历代下是这么讲的，神离开他，神试验他，看他心内如何。神常常要考验我们，真的爱主吗？真的这么爱主吗？真的是要住在神的殿里吗？真的是真的要报答神的恩典吗？结果西西家一考验就失败啊！所以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一考验就失败。这个失败是在平安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前面亚述大王这么围攻西西家，后来倒是靠神完全得胜。现在呢，平安了。平安当中已不知道危险，就隐埋伏在里面，在隐藏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思安思危。你在平安中，你要想到时刻有危险来到，要居安思危，要时刻认识魔鬼的诡计，要防备。好心眼的不防备，这也是我的本质，从来不防备。所以上当太多了，现在懂得一点了，不能再上当，样样都好，做朋友，我们与谁做朋友啊？我们到底认识不认识他？从哪里来？他说些什么话？我想这个两个问题啊，我们也要每时每刻要知道。那约书亚和所有以色列家的首领，怎么中的这个基甸人的这个 个诡计呢，也是因为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们说的话也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所以结果怎么样，三天以后才知道上当。不该立约的立约，与仇敌立了约，所以从此闲杂人就住在他们中间了。外邦人，因为劈柴挑水，他是外邦人，他是该灭的迦南七族，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失败，这就是我们的教训。一节到三节，对他这边请看，特别开头是三节对一节，以后两节对一节，这边一共是一节到七节。那边神计划中的西西家是犹大子孙，是坐在大卫宝座上，要成就神计划了，所以魔鬼不甘心，借着巴比伦的使者要害你。对他这边，亚伯拉罕和撒拉是神计划的中心的中心，是心智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成就神救赎的计划，产生以色列，产生基督和基督的国，这么重要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也是轻忽了，所以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移。第一次十二章也是渐渐向南，向南迁移，以至后来怎么遇见饥荒就下了埃及，失败，那是第一次的失败，也在了埃及寄居在外邦之地，结果就惧怕而撒谎，把妻子叫妹子，以至于撒谎，差点妻子被掳，这是更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妻子撒拉就快生育了。我们想想多要紧，那这不前十八章神告诉明年这时候你妻子撒拉就要生育，撒拉要成为新计划的中心，要产生以撒。结果呢？结果这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警醒，向南地迁移，南都是代表什么？温暖、安逸、舒服。结果呢，就不知不觉就会失败，不知不觉你就往南迁，结果就住在哪里呢？就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基拉尔是非利士的一个平原，不知不觉你就跑到外邦之地去住去。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什么原因，第一次是因为饥荒，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又没有神的旨意，就没有神的指示，你就跑到那边去住，一住在那里，好，四周围都是外邦人，那不信的人，那么看见美色，看见太太这么漂亮，那还有什么好心疼？不防备啊！所以接着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一住在外邦这里，他马上就知道这个话关系不好，害怕你的刀靠主啊，也没有靠主，就想主意了。还是这个计策最好。撒拉呀，你不是我的妻子了，你是我的妹子。结果呢，你想的主意很好，结果基拉尔的这个王，就是亚比米勒，就是非利士的王，就把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因为是妹子嘛，所以他认为他是名正言顺。其实你随便把人家的人随便的娶走，这已经是对这个滥用自己的王权了。娶了去了。这一撒谎，一胆怯，妻子被掳，那马上妻子被掳。第三点，在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这前三节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一面看到亚伯拉罕的失败，因为胆怯撒谎，就失败，妻子就被人夺取了。另外一方面也看见神亲自干预。神亲自在拦阻亚比米勒，所以神在梦中就对亚比米勒说话：“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她是他的妻。”我们就看前三节两边相对，这边是面对亚伯拉罕面对什么？面对被杀的一个考验。其实也不一定人家要杀你，但是当时有这种风俗，如果知道是谁谁家妻子，他就把他杀了，那么他就得到了他的妻子了。因为他们喜欢美貌的女子，其实撒拉已经很老了，已经89岁，快90岁了。那边面对书信礼物的考验，两边都是考验的。我们看看，一个是什么呢？害怕，怎么不害怕呀？仇敌这么多，这个我太太这么漂亮，那面对这个被杀的一种考验。那边是面对什么呀？那边太好了，巴比伦的使者从远方都送书信礼物来。考验，两边都是考验，都是蒙恩以后的考验，蒙恩以后的考验。我们呢，再看，但是呢，神拦阻，所以那边就是这边就是 臣亲自干预，臣亲自来干预。这是第几节啊？第三节，是的，因为一节到三节，最内面的第一节，臣亲自干预，臣拦阻，臣不允许。但是对着那边去呢，对西西家来讲，神是刻意的讨厌他，有利于神拦阻。你在神旨意中，你真的杀拉如果是真正的被害的话，被玷污的话，那么神计划就完了。神拦阻，神亲自的来干预。那边呢，西西家这样的不警醒，所以神怎么，神刻意的来试验他。两边相对啊，我们一节主要是看到第五节，那么两边练起来就更清楚。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神就对他说，你是个死人呐，你怎么样娶了人家的妻子？亚比米勒就说了，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就说了，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事做事是真正守节的。我们就到第五节啊，我们看这几节圣经，一面看到亚比米勒这些话，那就更加说明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在撒谎，一个叫哥哥，一个叫妹妹，那不是彼此的商量好了吗？一同来撒谎，撒谎能成就什么神的旨意？你越遮盖，你越清楚，是根本没有用。所以我们看一下啊，两边相对，我们主要对出这几个两边相对的意思。那边是什么呢？那边是仇敌的使者来，不防备，敌使者来不防备，西西家应该防备，他没有防备，对他这边来就继续外邦不战兢。你先瞒迁移，或者你不得已，你住在外邦，应该什么？应该战兢，一个是不防备，一个是不战兢，不战兢。如果你惧怕来说，你应该靠神呢、啊？亚伯拉罕没有靠神，事先没有靠神，对他那边是西西家不知求神。你不能避免啊，巴比伦的使者来给你送礼物，但是作为西西家来讲，应该求问神，应该求靠神。你没求啊，我根本没有祷告，也不是防备嘛，也不靠祷告。这边胆怯说谎，胆怯说谎，那边就是夸耀显露，那边是一节二节嘛，夸耀加显露，没有东西不给人看。这边七贝鲁，那边就是招祸患。西西家这么一给人看，就等于招来祸患，后来就带来国家的被捕，都是这个原因。那巴比伦什么都知道嘛，原来你国家这么丰富啊，又是金子，又是银子，又是香料，又是宝器，多少军器，你的实力都被人知道了，你的机密都让人知道了。所以说夸耀显露招祸患，这边就是胆怯说谎，妻被掳，妻子都被掳。为什么西西家喜欢见使者？什么原因？贪恋虚荣，贪恋虚荣。这个这边也不来喊贪什么，贪生怕死，贪生怕死，所以结果就失败。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胆小容易犯罪，那面是胆大就妄为。哎，有的时候我们胆小也不应该，但是你胆太大也不对。亚伯拉罕是胆小，胆小犯罪，犯什么罪啊？撒谎，撒半个谎，两人商量好了，嗯，撒谎，你叫我哥哥，我叫你妹妹，胆小撒谎，胆小犯罪。那么呢，胆大妄为，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把自己家里的东西、国家的东西全部都给人看？所以西西家。西西家是大显愚昧，对他这边呢，亚伯拉罕是什么？是自作聪明。他想这个办法很好啊，我们俩早就商量好了，无论是将来一些漂流在哪里，寄居在哪里，只要见了外邦人，咱们就这么说，自作聪明，那边大显愚昧。但是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不是敌计，没有认识到魔鬼的诡计，在撒拉正要生以撒之前，魔鬼来破坏。不是敌敌，对着那边呢，就是西西家认敌为友，把仇敌当作贵宾上客来好好的接待， 这就给我大错特错。在另外面我们看这一个亚比米勒神责备他以后，你猜猜他说什么啊？他说我就这是心正守节的。你是以为是可以说以为心正守节，心正守节我看英文就是说我良心是好的，但是你良心好了，你手是洁净吗？啊，你随便就把女人就拉到王宫里来，以为只能说以为心正守节，这在那边就使者别有用心。这个亚比米勒也可以对巴比伦的使者，都是外邦人，自己以为我心正守节，可是为什么神拦住？说说明你做的还是不对呀、啊？你以为你心正守节，神拦住，所以神在梦中责备他。梦中责备他，那边呢？使者来，又是礼物，又是书信，实际是别有用心。所以两边相对，亚伯拉罕可以说是重现破口，而西西家呢，就这么一点人一看，就是留下祸患，后患，留下了后患。这就是一节到五节，对着那边就是一节到二节。现在我们看六节到七节，神在梦中对他说，还继续。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话啊，亚比米勒讲，神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心中正直，就是我知道你是凭良心，你信到的，你的良心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底下是没有说你手是洁净的，你随便就抓来一个女人你就当着你的妻子，所以神说什么？神说我也拦住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亚比米勒自以为心正守节，神说我知道你心中正直，没有说我知道你手是洁净的，没有这么想讲吧，所以就说明你这样说还是不对的，你不过自己以为你心正又守节，守什么节啊？随便把别把你普通的女子，哪怕不是人妻子，你也不能随便拿来，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了神，所以这里才是神亲自干预。刚才我说那边应该这一节圣经神亲自来干预，神来干预，神拦住，神亲自拦住。而对着那边去呢，西西家犯错误，神没有拦住，神刻意的试验他。因为在历代下29章吧，是几节？30章了，就讲了，神故意的来考验他，试验他的心内如何，刻意的试验他。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那边就是，那我们先看这第七节啊，第七节怎么说的？现在你把真人妻子归还他，所以神命令他在梦中就告诉他，一面神说我拦住你，你不能沾他，一方面神说你要还给他，你怎么得来你怎么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都必要死。我们看这个惩罚多厉害，所有的人都要死。那后面大家看17节就知道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就说明神这一拦阻让他所有家里的人都不能生育，就得了病了，得了病了，得了病，意思说你如果不归还你就不能活，他为你祷告你就能存活，你不归还当知道你们所有的人必要死，你绝子绝孙，绝子绝孙，你连后代都没有了，所以神是千万不得的。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神命归还，神传命令你要归还，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神还是关心西西家呀，那边是先知责问，先知出来了，先知来见这个西西家，所以以赛亚实在是宝贝啊，他们又惧怕，哎呀，你让我一天去责备人，先知去见他，去责备他，这边不归还都必死，你不归还你就要死。那么对着那边也是对巴比伦，巴比伦这个敌视神，将来有一天终被灭，一定被灭。所以我们要思想，对亚伯拉罕来讲也要思想，你为什么这么想，你为什么这样做，对着那边去，他对你说什么话啊，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要思想啊，不是随随便便就犯罪，随便就撒谎，随便就见仇敌就大大夸耀，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显露 啊，惧怕而显露啊，不是我说错了，惧怕而撒谎，那面是显露，是不是骄傲而显露，显露就失败，就夸耀，都是失败，两边都是经不起考验。但是神还有怜悯，神拦阻，神干预。这边呢，他犯了错以后，心下犯错，神还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来责问，这也是神的恩典。说你到底怎么回事？除非跟你说了什么话？他们从哪里来？你心下怎么回答？他们从远方来呀，巴比伦呢？这巴比伦都不认识，所以我们要认识谁是巴比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认识那个无形的那个魔鬼撒旦，借着亚比米勒把西巴亚伯拉罕的妻子就夺了去，这多么危险！所以我们要在灵里认识魔鬼的诡计，一方面堵住我们心中的炮口，不要惧怕胆怯撒谎，不要骄傲显露夸耀。那我们要什么？在灵里随时认识魔鬼的诡计，时刻紧紧防守，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在神计划就要成就之前，那你就要失败，就要失败。所以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八节到十八节，那面是四节到八节。第二段就是谦受教，西归还。亚伯拉罕失败了，他能谦卑，他能认罪，他能求告神，他能仰望神，他还是个先知，他自己不祷告认罪，他能为别人祷告吗？也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所以以赛亚是先知，亚伯拉罕也是先知，亚伯拉罕自己要认罪才能够真正为别人祷告。以赛亚呢，以赛亚是不欺骗人情，真正的是一个先知，传承的话该责备的责备。现在第二个就是谦受教，西归还。轻慢神，国被掳，前一段是妻子被掳，这一段西西加你这么轻慢神，最后是什么？是国家被掳，国家被掳，他太轻慢了，无所谓，先知责备，上帝责备也无所谓，不知悔改，不知痛悔，这多么危险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四节，四节我们先到六节，先四节到六节。以赛亚说，下面先知就预言也责备了，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把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还夸耀了，一点都不知道痛悔，不知道这个虚心检查自己啊！把我家里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才不要做，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还理直气壮。那我做的好像很对，你看西西家的回答呢，也没一点点自责，错了都不知道错，这是很可怕的观点。那不知道自责，西西家怎么问他？他们从远方来，那他们在你家里看到什么？那最要紧的，他看到了什么？这就说明我们不该让仇敌看着你，就不能让仇敌看，要隐藏，越蒙恩越隐藏。看到了什么？那西西家说呢？所有人都给他看，我家中我财宝一切没有不给他看的。下面先知以赛亚宣告，我们看五节六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这就宣告神的审判。这样的轻慢神，你这样的不知痛悔，你还以为你这样，你夸耀，你显露，神说什么？日则地道，把你家里所有的，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就是说，你显露多少，你就要被掳多少。我们也是这样，是大张嘴显露自己，你显露多少，你就被掳多少。全部你的宝贝，你给人看，你就等于送给人家了，他看见了。那这是谁先沾起来，那个唾沫都要流出来了。那他就是处心积虑的要得着你犹大，所以结果犹大被掳在谁手里啊？巴比伦，犹大就被掳在巴比伦手里。所以西西家就等于空手把国家交给人家了。凡你所看见的一切都要被掳，日子将到，你列祖积蓄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公义。那说明西西家没有谦卑悔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先到第六节，所以在这边我们从八节我们要到十四节，先看八到十四。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我们看啊， 就叫了众臣过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当然很惊心害怕，连个外邦的王族都在害怕，但是对他那边去西西家呢，却不知道害怕，犯了错位还是无所谓，这个他就知道害怕，他们就都惧怕起来了。因为什么？上帝显现了，神降罚了，已经降罚了，怎么不害怕？所有的普遍所有的人，连亚非米勒和他的妻子都不能生育，怎么不能生育？我们不晓得，反正神的手段已经加害在他们身上，是怎么不害怕？亚非米勒就把亚伯拉罕招来了，对他说：“下面就是亚伯拉罕这一失败，受到了外邦王的责备，这是很蒙羞的，这也是失去的见证。但是可喜的是，亚伯拉罕还知道悔改，知道在人面前谦卑认罪。”所以这里就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像我行的不当行的事了。”这个受责备，受责备多难看呢？为什么不靠神呢？不靠神就一定失败。亚伯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说这是你？”亚伯拉罕就回答了：“我以为这地方人总不惧怕神，因为我妻子缘故杀我，他倒诚实。”亚伯拉罕诚实啊，认罪就要这么认，是不是？我想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就不怕人？我要不撒谎，我妻子被夺去，我就要被杀了。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那撒了半个谎也是个谎，我们将来一害怕就半个谎，不知道，其实知道也说不知道。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其实我忘了罪了，我们应该两边相对，先看八节九节，八节九节，这边亚伯拉罕失去见证，那边是中了荆棘，中了荆棘，这边是受王的责备，那边是先知的责备，错了就要受责备，错了应该受责备，甚至外邦人也责备我们，所以教会被掳啊。自己撒谎啊，因为什么呢？我怕被杀，我妻子被夺，我就被杀了，所以两边相对，王前认罪，在王面前你也得认罪，你不能说我是个先知啊，我是了不起的计划中的人物啊，你是什么人物？你有罪就得认罪，所以亚伯拉罕很谦卑，是吧？就能够认罪，王前认罪，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就是以赛亚说，当听神言。听什么吗？现在谁宣告西西家就是我没有听什么话，所以才显露。你说无花果饼就代表主的话，医治了疮，实际西西家里面的疮没有得医治，什么疮啊？显露之疮，骄傲显露，夸口啊，没有得医治。所以这边是，那边是当听神言，这边是王前认罪。再看十三节到十四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他不靠神，他靠什么？靠自己的小聪明，自己的办法，靠撒拉来帮助他，你就算你恩待我了。结果呢，撒拉也没帮得了，撒拉自己也被掳，差点被玷污，结果自己也惹了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可以说是谦卑受教，谦卑受教。结果呢，十四节，亚伯米勒就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妻子撒拉归还他。什么时候妻子归还？那就是谦卑受教，非要谦卑受教。我相信亚伯拉罕，妻子当一妻子被夺走的时候，他一定赶紧悔改祷告神。所以神就让你亚西米亚贝米勒夜里做梦，神亲自干预。现在呢，谦卑受教，你只有谦卑受教，妻子归还，神还有怜悯，而且撒拉也没有被玷污，而且非常危险嘛，至少非常危险。对着那边就西西家不肯受教，所以都要被掳。什么叫都要被掳？以赛亚说了，你显露多少，凡你叫人所看见的。就没有一样不被掳，那可能那就是说金子银子军器宝器武器什么东西宝贝香料一切都被掳， 全都被巴比伦夺取。那我们在历代下36章和王下，我们都可以看到犹大家被掳是多惨呢，全部被掳掉。所以就问题是两边相对，就是肯受教还是不肯受教。所以求主给我们谦卑受教，错了就是错了，妻子就归还。那边是不肯受教都要被掳，这还不是一个妻子的问题，整个国家民族都被掳。这就是到14节，翻过来我们再接着看，那就是7节8节。我们看，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这是以赛亚继续宣告，不但被掳，而且你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被掳，跑到外邦地去做太监。太监是做耻辱啊，是非常耻辱。你其中，你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当太监这是最羞辱的官了，被阉割。西西家怎么回答？我们看这个最后一点。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他并没有说，哎呀，我惹了大祸了，求上帝赦免，谦卑忏悔，一点都没有。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正好，怎么正好啊？因为在我的年日必有太平稳固的情况，只要我活着的时候没事，平安稳固，上帝不给我15年吗？我就15年活得痛快，活得舒服，活得享受，活得平安，活得稳固，没有灾难，没灾没病就得了，管他子孙后代，他不顾子孙后代，这叫自私自利，害己害人，最后不是吗？自私自利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苟且偷生。我的日子可是慢慢糊涂过得去就得了，是苟且偷生，没有回转。没有看见他回转，所以到此为止。所以以赛亚书到这里为止，下面一章再不讲西西家的事情，不必讲了，你就这样了嘛。所以西西家最后15年有什么恩典啊？什么地方来报答神？什么地方感恩了？没有啊，没有啊。而且最后15年生了个最坏的儿子，也说明因为自己不受教，他也教育不好儿子，最坏最坏的马拿西。后来圣经说马拿西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犹大家被掳也是因为马拿西，因为他拜天上的万象，把耶路撒冷里院外院圣殿里面外面都充满了偶像可憎，效法外邦，是儿女惊火，各样可憎他都占满了。所以说西西家，你自己不顾子孙后代吗？所以不顾影响吗？你是个王，你要顾影响，他不管，我自己平安，就以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到极点。所以一个人不悔改，就因为以我为中心，管他呢，我自己平安，不知痛悔。我们这是这两节，最后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15节到18节，15、16这两节对第7节。亚比米勒又说，看来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15、16两节，这两节是什么呀？这两节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因为失败，所以撒拉被掳去了。那亚比米勒呢，被迫因为神亲自干预，神管教，神下手段，所以他不得不交还，把撒拉交还。交还以后呢，他也赔礼。作为外邦王来讲啊，你看还知道赔礼。赔礼作为遮羞，遮住羞耻，意思说你撒拉就没有罪，也没有羞耻啊。他说赔钱，等于赔了1000银子，所以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呢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这连外邦人都知道要什么，要赔礼的意思。对他那边就西西家，西西家知道什么？他不知道。先知以赛亚这样的宣告这个审判，日子将到，你本身所说你的众子都当太监，什么意思？蒙受羞辱，也可以说蒙羞被辱，两边相当拣选计划的人物啊，这样蒙恩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始祖，他竟然这样失败，在这一点上失败了。所以结果因为他谦卑悔改，所以神就 见的亚贝米勒陪在前，就是遮住了羞耻，本来是羞耻，现在就不算你羞耻，这边是遮住羞耻，那边是蒙羞被辱。西西家自己亲生的儿子，就是说王的后代呀、这个是王子，一个个都是王子王太子，好像巴比伦被掳以后做太监，你看羞耻不羞耻，这个羞耻永远不能遮盖。这边呢，羞耻虽然有，失败是羞耻，撒谎是羞耻。什么是羞耻？我们想什么是羞耻，你撒谎就是羞耻，你惧怕胆怯就是羞耻，你太太都被夺掉了是羞耻，现在给你遮盖了，这个遮盖是因为亚伯拉罕很谦卑悔改，所以我们今天谦卑悔改遮住羞耻，对他那边去不知悔改不知痛悔，所以蒙羞被辱。这是十五十六节，最后我们看十七十八，十七十八，亚伯拉罕祷告神，那这个祷告就是为别人祷告了，所以可见呢，我们自己先要祷告，我们自己先要认罪，你自己现在神面前谦卑痛悔，你自己都祷告不通，跟谁祷告？为谁祷告？亚伯拉罕真是先知，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先知，神为他作见的是先知，先知也可能有错误，但是悔改，所以现在呢，他为人代祷，结果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就都能生育，就能生育了。所以这个病，人不能治的病，只有祷告。所以这叫亚伯拉罕自己蒙恩，别人蒙恩，两杯相对啊，自己蒙恩，别人蒙恩。对着那边就西西家，西西家都去卖神，怎么说的啊？耶和华所说的话甚好，好在好什么呀？他的意思好就是说我活着时候没有被掳，没有灾难啊，我见不到就得了，我眼不见为平安啊，是这样。所以叫做自私自利，害己害人。那边是自己蒙恩，别人蒙恩，多自私啊，多自私。所以有人认罪不认罪，这个表现不一样。亚伯拉罕很谦卑就蒙恩啊，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为王代求蒙神应允，你要为王代求蒙神应允，对着那边不知痛悔，终必被掳，根本不祷告。所以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要求告神，求告神，我们不靠车不靠马，我们要求告耶和华的名，靠耶和华的名，就是求靠他的意思。不知痛悔，终必被掳。那么为王代求蒙神应允，西西家我相信他祷告，那他还要蒙神怜悯，他不祷告，他也不求。还有，我们看这边是知罪赔罪，蒙神医治，那就是说外邦的王，他都知罪赔罪。他这个拿出一千银子就等于他赔罪的意思，知罪赔罪。所以现在呢，他得蒙医治。亚伯拉罕是要谦卑，但作为亚比米勒也要知道自己不对，不对，所以他才赔出钱来。不然的话，这个人家撒拉人家的妻子你这么夺去，知罪赔罪，蒙神医治。对他那边是什么？西西家那边是苟且偷生，不顾后果，根本不顾别人的后果。所以西西家的病到底得没有，有没有得医治？没有得医治，所以我们不要看外面得医治了，你现在可能好一点，没有真的得医治，苟且偷生，不顾后果，也可以说未得医治，或者这么说，根本没有得到医治。西西家什么病啊？显露夸耀，骄傲的病，所以长疮啊，长疮它呢代表显露的病，未得医治。那么人家外邦人都知道悔改，现在你西西家王都不知道悔改，这两边相对啊，一个是外邦的王，外邦人他们根本没有真神，但是因为做了一个梦，上帝责备他还知道悔改，他真的把妻子交出来，把人家的妻子交出来。而这边呢，你作为西西家一个犹大的王不知悔改，所以未得医治，根本没有真的得医治。而亚比米勒全家都得医治了，所以十八节说，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为撒拉的缘故，所以可见的撒拉都要紧，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姊妹不要紧，你弟兄姊妹都要紧， 夫妻更是要紧，同性合意不能有一个在跌倒失败，有一个被掳被奸污，用一同来成就神旨意，一块来完成神计划，怎么不要紧？是吧？所以啊，这里给我们看到，真正的蒙恩就是要谦卑痛悔，谦卑痛悔才能蒙恩。所以啊，这个就是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那大概家中就是指这整个王宫里面都不能生育，这个灾够大的了。所以神能够亲自拦阻，所以今天你我们都是在神计划、神旨意中有份的人，所以我们该何等的恐惧战惊，一举一动，让我们不要轻慢，让我们要防备，要认识魔鬼的诡计，试探魔鬼的诡计，不要重现自己的破口，我们的老毛病。有人就胆怯，有人就惧怕，有人就是撒谎，这西西家就是显露，这都是毛病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既不靠车不靠马，那你靠什么呢？你亚伯拉罕，你寄居在外邦地，你要靠神呢，要靠依靠神的名，你就不至于害怕，妻子也不至于被人抢去，这一害怕反倒被抢去，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教训啊！西西家实在非常可惜，前面西西家这么宝贝，这犹大家真是空前绝后的。犹大家最后几个王，除了一个约西亚是个好王，一个西西家最后都有瑕疵。约西亚王最后是死于非命，这么好这么好，怎么在你全国全民彻底革新、拆毁秋坛木偶这样的遵守神的命令，这来过逾越节啊？最后是因为死于非命，也是因为骄傲起来，所以求主让我们时刻恐惧战惊，来做成神的功。所以今天的大小轮子是。进失败回转涨十价夸胜啊！这个诗歌小轮子就告诉我们，应耶华的救恩夸胜，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涨十字架夸胜，要效法大卫。大卫常有失败，是吧？进失败回转，不像最要紧的叫回转，西西家没有回转，进失败回转涨十价夸胜，转败为胜。天天要靠手指甲夸手，要提耶华的名，要把他的旌旗树立起来，要树立他的旌旗。我们是软弱的，主是得胜的。什么叫上十字架夸胜？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有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完全得胜。我们靠自己，我们必定失败。我们这是求主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上啊，最后最后了，就要生以撒了。亚伯拉罕撒拉最后神要赐给他这么宝贝的计划的这个以撒就要得到，就要得到，在这之前有这么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该何等恐惧战惊，神的工作就要开展了。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加倍的警醒，要时刻的防备，认识魔鬼的诡计，在灵里看透啊，自己要对一切死透啊，免得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好，我们
所以通过今天这两章圣经，我们要求主使我们深深认识我们自己肉体中毫无良善，何等败坏，别无可夸，唯靠圣灵对付自己，死透肉体，仰望十字架，天天靠神的救恩夸胜。求主给我们加倍的警醒，天天在活在他的恩中，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做什么。好，我们走。